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圣餐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设立的，他要门徒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他。我们必须明白圣餐的意义，才能正确地纪念主耶稣。希望这一系列的信息能帮助信徒实践圣餐的教导，好让我们的圣餐聚会能蒙神的喜悦和祝福。圣餐系列第十一讲，忠心见证人。启示录一章五节，那诚实做见证的，从死里首先复活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。圣餐桌上的杯代表耶稣的血，因耶稣的血使我们得以脱离罪恶，所以我们都习惯称他为救主、好牧人以及赎罪祭。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描述，圣经还给了耶稣一个鲜为人知的称谓。这个称谓不仅应用在耶稣身上，而且也应用在信徒身上。你知道是什么称谓吗？今天我们查看启示录一章五节，题目是忠心见证人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帮助大家明白，每次圣餐我们都纪念主耶稣这位忠心见证人，同时也立志承传这个使命，做个忠心见证人，宣扬神的救恩。主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，复活后升天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圣经是如何介绍他的呢？启示录一章五节，并那诚实做见证的，从死里首先复活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。这里的诚实原文有忠心信实的意思，没想到圣经用诚实做见证的，也就是忠心见证人来描绘主耶稣。更令人诧异的是，启示录先介绍耶稣为忠心见证人，把从死里首先复活、世上君王元首这两个描绘放在后面。另外，启示录开篇和结语也用见证人这幅图画来描绘耶稣，可见在神眼中，见证人是何等重要，他们的地位何等崇高。为什么启示录称耶稣为见证人呢？因耶稣把所见所闻，从父领受的都向我们传达，在世如此，在天也如此。之所以有启示录，就是因为耶稣把神的启示透过他的天使指示约翰，让约翰传达给众教会。由于耶稣从神领受的都忠心地见证出来，所以神让他从死里首先复活，也高举他为世上君王元首。查考新约，就看到除了耶稣，所有的真信徒也是见证人。比如约翰，在启示录一章第二节，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。又比如记载圣餐片段的保罗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。这些使徒把所领受的都向教会传达，以致历世历代的信徒也得到造就。你会问，后代信徒并非生在耶稣的年代，怎能做见证人呢？虽然年代不同，但我们依然能做见证人。因圣经见证人跟世上见证人有所不同。世上见证人往往是旁观者或目击者，而圣经许多见证人并非肉眼看到事情发生，而是听到神的道，回应神的道，心灵的眼睛领会到神的真实，以致成为见证人。见证人不但用口传达神的道，而且用生命活出神的道。刚才提到的保罗就是个好例子。腓立比书4:9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保罗言传身教，用听得见的道和看得见的榜样来见证神。为什么见证人是如此重要呢？众所周知，神是个灵，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。主耶稣已复活升天，不在世上。神如何彰显他的真实呢？神主要是借着信徒见证他的真实。见证人亲身经历到神，所以能见证神的真实，也能成为神祝福的管道。回想我们的信仰历程，属灵生命不同阶段也离不开见证人。慕道时，我们愿意寻求神，多半是因基督徒的好见证。成为基督徒后，我们的信心得以成长，也多亏属灵前辈的美好见证。总之，见证人对福音工作、对信徒生命成长都举足轻重。记得自己2年前的一个片段，那天傍晚，我和朋友们在外面吃饭，期间突然眼前一片小黑点，我觉得纳闷儿，不知道眼睛出了什么问题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左眼好像挂了一层厚厚的塑料帘子，以致看东西模糊不清。正在那期间，有个姐妹身体不适，住进了医院，准备动手术。姐妹父母不在身边，她希望手术期间我能陪伴她，我便很早答应了她。于是我和爱人商量，并决定等姐妹手术结束后，我才回家一趟检查眼睛。2个礼拜后，姐妹手术顺利完成，我便回家做检查。眼科医生说，左眼眼底淤血很多，没法看清楚，唯有先吃药，过一个礼拜再检查。当我再去检查时，医生发现我左眼视网膜有个小孔，淤血可能是微血管破裂造成的。医生又发现我右眼视网膜也有个小孔，却没有淤血。最后，医生用激光替我固定双眼的视网膜，以防视网膜有脱落的危险。当眼睛有问题时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也不清楚耽误就诊是否会有后遗症。当时鼓励我放下自己、顾念他人的是老牧者的见证。老牧者到了利物浦侍奉，因工业污染严重，他得了急性哮喘。如果不想急性哮喘演变成慢性哮喘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赶紧离开。在自己与教会两者之中，老牧者选择了照顾教会。因老牧者坚守岗位，继续建立教会，栽培工人，按照神的带领，在利物浦侍奉了5年，结果得了慢性哮喘，这病伴随他终生。老牧者的见证鼓励我要信靠神，要走在神的旨意中，不要因自己的需要而撇下羊群。因淤血的缘故，医生无法看清楚眼睛的实况。 唯有等淤血减轻后，医生才能做检查。幸好老牧者的见证提醒我，让我没有冲动行事，否则急不及待离开岗位也无济于事。使徒以及牧者能在压力下站稳，但普通信徒只是无名小卒，如何能做见证人呢？事实是，靠自己无法做到，必须仰赖圣灵才能做到。查考新约，看到做见证与圣灵常常连在一起。马可福音13:9-11，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，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做见证。然而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。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，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，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，你们就说什么。因说话的不是你们，乃是圣灵。要做见证人，我们需要能力。唯有依靠圣灵，我们才有能力站稳，才有能力使人归向神。不用等到大难临头才依靠圣灵，平时待人处事就需要依靠圣灵。尤其是当我们面对选择，要么顺从肉体，要么顺从圣灵。选择顺从圣灵吧，圣灵如同教练，指教我们，又提醒我们主耶稣的吩咐。顺从圣灵的信徒，生命必定满有能力，吸引人亲近神。记得一位弟兄的见证，他到国外读书，为了勤工俭学，课余时间便到大学停车场当收费员。他负责一个停车场，另一个同学负责挨着的停车场。因为要在停车亭收费，没法吃晚饭，弟兄通常买些巧克力或花生米来充饥。他的同学通常会跑到他的收费亭跟他聊天，也会随手拿弟兄的零食吃。有一次，弟兄买了巧克力豆，同学也要吃，于是弟兄把巧克力豆递给他。谁料同学碰到他女朋友，便慷他人之慨，把整包巧克力豆送给女朋友。虽然这些占人便宜的行为很烦人，弟兄还能忍受，但有件事使弟兄忍无可忍，同学耍无赖，跑到弟兄收费亭要看他收了多少钱，看后便顺手牵羊拿走一张10元纸币。到下班结账时，弟兄必须向他要才把钱讨回。弟兄觉得同学爱占人便宜，又喜欢耍无赖，心里很恼火。面对这种人，弟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正在挣扎时，有个意念来到他心里：你给自己买吃的，也给他多买一份。弟兄吓了一跳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为同学多买一份吃的，这意念完全出乎意料之外。不管怎样，既然神吩咐了，他就唯命是从。于是弟兄预备了吃的，走到同学的收费亭，放下了吃的东西，告诉同学是给他买的。你知道之后发生什么吗？从那时起，同学态度彻底转变，对弟兄不但没有耍赖，反而变得格外尊重。有一天，甚至主动跟弟兄谈起信仰，又说女朋友自称教徒，却名不符实，但弟兄名副其实，像个有信仰的人。虽然当时弟兄信主不久，但靠着圣灵的能力，不以恶报恶，反而以善胜恶，向同学见证了神。今天我们查看启示录1:5，题目是忠心见证人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帮助我们用新的角度去明白圣餐。圣餐是主耶稣这位忠心见证人设立的，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好加入见证人的行列。每次圣餐都提醒我们，所有真信徒都是见证人，而非旁观者。在神眼中，见证人非常宝贵。 因为神借着见证人彰显他的真实。要见证神，必须有能力，要有能力，就必须依靠圣灵。唯有顺从圣灵，我们才能见证神，才能使人归向神。每次圣餐都提醒我们，不要被动，要主动参与见证神的使命。历代信徒都尽心竭力做见证。既然我们已经认识神，就当担起责任，把神的道传承给后来的信徒。
和你心意，我心所求，和你心意，哦，要为我创造主，洁净我罪，除去心中
心为心。